中南海气氛紧张，边个喐咗习家族利益？于朦胧案习下令封禁，百姓彻底觉醒。美中新战场，中远十六亿危机，台湾团结力令中共忌讳。美国高级智库顾问泄密，揭中共渗透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目前距离中共二十四届四中全会不够一个星期，北京政坛、商界和网络舆论场同时出现了罕见的三重异常变动，金融圈震荡，网络民情沸腾，军方人士再起风波。这些信号正令外界高度关注，中共高层内部是否正酝酿一场大的风暴呢？首先来看看企业界的突发事件。10月13日，地产巨头万科突然在港交所公告，董事长新杰提交辞呈。而就在公告前几个星期，他已经在深圳一场会议上被带走调查，到现在失去联络超过20日了。消息一出，市场震惊。更令人关注的是，万科前总裁祝九盛亦在14日被证实遭刑事拘留，两名高层几乎同一时间出事，引发舆论猜测。这宗事件可能不单只是企业内部问题。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早年曾同中共最高层家族成员齐乔乔、邓家贵共同参与地产项目。相关合作报道当年曾出现在新华社和南方日报，随后被删除。有评论认为，这次万科事件在四中全会召开前被突然披露，意味权力斗争已经伸展到资本层面了。与此同时，网络上出现了另一场情绪风暴。一首名为《没出息》的丧歌，十月以来在大陆各大平台爆红，播放量破亿，成为年轻人集体自嘲的文化符号。歌曲的原话其实出自台湾立法委员黄世坚在议会上怒斥官员的金句，被大陆音乐人改编成电子 rap 版本后，意外引发全民共鸣。从中中融融到连滚带爬，歌词讲中了无数人被压抑的现实感。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并没有被中共网信办封禁，反而被一些官方媒体转发操作。凤凰网、重庆日报等官方媒体仲出面捧场，但黄世坚的政治光谱是非常反共的，中共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四中全会前，中共从政治外交到经济领域再到舆论场都呈现出不少的乱象。这首歌不单止唱出大陆普通人的心酸，还讲中了时代的痛处，堪称目前中国人的苦难心声。大学毕业即失业，职场内竞争激烈，35岁魔咒，教育、医疗、住屋这三座大山压顶，养老焦虑，一生本来应该好优雅，但总是搞到自己在困境入面。网友直接敢说，这个不是一首歌，是我的日记。歌曲引发了大陆牛马对中共统治下目前社会的控诉，从躺平直接更换跑道，到自嘲式人间清醒模式，没出息。没出息这首歌代入感很强，网友的脑都打开了，网络上出现很多带入不同主题的演唱版本。习近平版的《没出息》或能成为这首万能歌曲的皇冠版，而政治层面更大的重头戏即将上演。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在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按照官方媒体讲法，大会将讨论十五五规划，但大纪元等海外媒体认为，真正焦点其实在人事布局，尤其是军委系统。过去一年，中共军中多位高层被查，包括前防长李尚福、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人。军委原本7名委员，现在据称只剩下3、4人仍然在岗位。评论认为，军中内部要求更换军委主席的声音正在上升，习近平可能面临卸任军委主席的压力。有分析指出， 中共一贯强调党指挥枪，军委主席一旦变动，党魁地位亦会动摇，四中全会能不能够维持到现有权力平衡，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三粒，简单又方便。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的官网，我们不会在其他的网站销售，购买时请确认健康520。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近日随着于朦胧案的日益发酵，旅居海外的大陆80年代著名女演员张晓敏向于朦胧涉案人之一大陆导演程青松了解情况。程青松向他申冤，说自己并不在现场。张晓敏还披露，因为案发之后传闻涉及到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第一时间对于朦胧案下了封口令。出身大陆红色家庭的媒体人张晓敏曾经和刘晓庆同级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她曾在23岁时出演川岛芳子，令观众铭记，之后激流勇退，随家人来到加拿大继续打拼，并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学院。张晓敏表示，她和程青松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后来亦是同事，虽然多年来没有联络，但当知道于朦胧案涉及程青松之后，她亲自和程青松本人联系了解情况。张晓敏在节目中透露，程青松不单止反复声明他不认识于朦胧，还说自己当时不在案发现场，而在另一间酒店吃饭。而被广传的程青松发的好吃贴文，他辩解是有人造假的。不过有网友留言给张晓敏说，你看到的是程青松其他人的评论区发的好吃。这位网友还说，他自己曾经亲自点入去看过。之前有网友提出，艺人乔任梁九年前猝死时，程青松亦发过好吃，之后又删文，同这一次类似，怀疑好吃是个暗号，好像在度传递已经处理完某事的信号。张晓敏还透露，为什么大陆网络会对于朦胧案严密封锁呢？甚至纳入清网活动。他得到的确实消息说，这个一开始因为有人提到了习近平，所以是习近平从一开始就下令不要再在网上再散播这个言论。他还提到，现在大家怀疑的程青松和另外几个在场的人都是被拿出来转移大众的视线，实际上背后还有更大的黑幕。张晓敏在节目中表示，对于朦胧去世他感到非常惋惜，他相信真相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他说他转述程青松的原话，并不代表他认同是真定是假，但必须要还于朦胧一个公道。他亦非常佩服那些一直在追求真相的民众，他和那些勇于在网上发表可能会被封禁的人是一条心，是站在一起的。而在外界聚焦多间美术馆，同田海蓉约程青松在北京宝格丽酒店聚餐之际，多年前于朦胧为宝格丽拍摄的一辑相片亦在网上流传。北京宝格丽酒店被卷入于朦胧案，是因为多个网友来源反映，9月10号案发当晚，有人在北京宝格丽酒店听见疑似于朦胧哀号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凄厉，亦有影片拍到事发现场宝格丽酒店特有的星形图案。事发后，多名中国网友爆料说，宝格丽酒店停业了三日，关门清理，还很快将涉事房间拆了，而且监控影片的画面亦被全面销毁，酒店还要内部员工禁声。另外，资本女大佬田海蓉和导演程青松互怼的闹剧亦引发网友的关注。根据田海蓉在微博的声明， 9月10号两人当晚的食饭地点亦是北京宝格丽酒店。随着事件发酵，北京宝格丽酒店 Google 评论区遭大量网友洗版，一度出现只能活到37岁等负面评论，导致这间酒店评分暴跌。外界关注的是，北京宝格丽酒店还有附属的一间造型诡异、摆满晒三个型的启浩美术馆。美术馆和酒店之间有地下通道，启浩美术馆被传亦涉及于朦胧案。这间艺术馆地上三层、地下四层，在2016年兴建好之后一直空置，直到2024年才办了第一个展览，名叫《灵蛇艺术展》，设计好诡异，而蛇正是习近平的生肖。近日盛传于朦胧生前遭受长时间监禁和虐待，并被多次转移地点，涉案地点据讲包括北京宝格丽酒店和双轮的启浩艺术馆、红砖美术馆以及798艺术馆。目前随着于朦胧坠楼案背后黑幕不断被揭开，引发了大量中国民众震惊，从中认清真正清醒过来，所以陆续有好多人在海外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其中一位署名待业青年 W 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从初中接触政治课本开始，我就在这里思考，如果人人都不用背那些乱噏出来的长篇大论，不知道可以悭翻几多时间和精力。当年为了找工而去入那些的组织，现在想翻起连李克强这样的高官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得不明不白，如果我真的找到同党有关的工作，岂不是会死得比李克强更惨？或者上天可怜我，见我没有做一些残害良知的事，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写那些废话连篇的思想报告，现在我可以能挨立马做回个正常人，希望他尽快下台。观众朋友，随着于朦胧案背后的黑幕逐渐披露，高层管制越来越严密，就事件你怎么看呢？如果你认为会真相大白，请选择 A。 如果你认为中共治下黑幕暂时不会完全被揭开，请选择 B。于朦胧案是导火线，会有越来越多世人觉醒，那就会解体中共，请选择 C。 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最新消息，美国从10月14号起正式对中国及其他相关海运公司征收新的港口费用，从节庆玩具到原油运输全覆盖。这个标志着中美贸易战正在开辟新战场，公海航运预计将对全球物流和航运成本造成实质冲击。业界分析师普遍预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亦就是中远集团，可能成为这一轮新收费的最大受害者。专家预计2026年全球海运相关费用总额可能高达32亿美元，其中中远集团就要承担近一半，约16亿美元。面对美方行动，中国上个星期很快反击，宣布对美国船只征收船只特别港务费，递增式收费机制，从每净吨人民币400元起步，到2028年将增至1120元。杰富瑞证券分析师诺克塔指出，这一轮对等收费将影响全球船队中约 13% 的原油海轮和 11% 的货柜船，对航运企业长期成本压力巨大。他警告，这种针锋相对的措施可能引发全球航运格局的重大扭曲。总部在典雅的 Exclusive Shipbrokers Inc. 亦指出，美中双方将贸易和环保政策作为武器，航运业已经不再是中立通道，而是成为战略竞争的新战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曾表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同时警告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减排计划的国家可能面临制裁或港口禁令。从节庆玩具到原油运输，美中的海运对抗正在升级。 全球物流链的未来亦因为咁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这场贸易和战略交织的海运风暴。台湾光复乡爆发灾情到现在已经三个星期了，救灾行动仍在进行，已经有超过50万人次自发前往支援，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这股民间善的力量不单止温暖了灾区，亦意外打乱了中共的统战打算。自国庆年假结束后，义工依旧不放假，聚集在花莲清理家园和重建生活。目前主要工作是清理长达30公里的排水沟，确保水流畅通。灾区最需要的已经从铲变成了耕了，义工带着清沟耕、清理污泥，帮助居民尽快恢复安全生活。来自海外的环境科学家和留学生亦加入了救援行列。救灾现场好感人，一名17岁的高中生连续两次假期赶到灾区，帮助居民从满屋泥水中找回祖先神主牌，而一位小女每日为路过的军队叔叔加油打气，甚至被一名士官长亲手戴上军帽，温暖的画面感动了无数人。这位士官长后来因为善举受到陆军第十军团表扬，企业界亦积极参与，被称为竹北吊车大王的胡汉俨亲自揸车送物资支援灾区。遗憾的是，桃园挖土机老板林鸿森在救灾中不慎受伤，引发败血症过世。总统赖清德亲自吊唁，政府亦宣布为所有义工提供免费保险。根据统计，出入光复乡的铲泥义工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这个不包括自己揸车去，而且人数还在增加。这次超过50万人的铲泥义工大军展现出台湾民众的韧性和凝聚力，远超中共预期。香港学者林和立指出，中共曾计划用潜艇封锁台湾，迫使投降，但这次民间力量令统战和深战策略面临重大挑战。同时，这个亦展现出台湾人强大的道德观和互助精神，对中共的渗透起到阻碍作用。这场救灾行动不单止拯救了花莲灾民，更令大家看到人性和善与义成为全民共鸣的暖心力量。台北101亦在国庆夜用灯光、烟花和无人机向铲泥义工致敬。下面带来一条震惊华盛顿的重磅新闻。10月14日，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华盛顿智库研究员非法保留机密文件，并与中共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顾问泰里斯 Ashley Tallis 因涉嫌非法持有机密文件并与中共官员会面被联邦起诉。控方指出，这宗事件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透露，64岁的泰里斯长期担任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拥有接触最高机密信息的权限。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亦曾是小布殊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助理。他从2001年起就开始为国务院工作，多年来在美印中对话圈非常活跃。控方文件显示，泰利斯自2023年以来反复从安全地点复制机密文件，包括美国空军军用飞机能力资料和敏感外交文件，总计超过1000页，部分文件标注最高机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多次与中共官员会面。2022年9月，他在维珍尼亚州的一间餐厅手持公民信封与中共官员接触。2023年4月，他在餐厅晚餐期间讨论中医关系和新兴技术。同年9月还收到中共官员的礼品袋。据维珍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哈里根办公室透露，泰利斯已经被捕并被刑事起诉，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 25万美元罚款同财产没收。控方强调，呢件案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我哋将确保正义得到彰显。泰利斯在印度孟买出生，在孟买圣泽韦尔学院毕业，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著作在华盛顿、新德里和北京都有广泛影响。这一指控消息很快震动了美国智库和外交界，亦引发外交关注高层顾问泄密的潜在风险。这宗案件正在继续调查，联邦法官将在量刑指南和其他法定因素下裁定最终刑罚。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